经导读，时辰刘文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我是时辰，
我是刘文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经导读节目。
真的，时辰 啊，我觉得这15分钟实在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哎。
我也这么觉得。听众朋友，您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？好，让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士师记的第16章。我们要继续来看三孙的事情。
上一次我们读到神借着三孙的婚姻，一而再的攻击非利士人，叫非利士人对三孙大伤脑筋。
是的，现在呢，士师记的16章1节到3节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三孙超人的利器。
我来念士师记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。三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三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三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加萨是非利士五个大城里边最南边的一个。
时辰啊，你看三孙又是为了一个女人而给非利士人有了机会。
不错，非利士人想要等到天亮，三孙精疲力尽、昏昏熟睡的时候再下手抓他。没有想到三孙半夜里起来了，连城门一起拆下来扛着走了。
嗯，据说古时候的城门因为怕火烧，所以通常是木头包上铁皮做成的，肯定是相当的重的。
是啊，可是三孙呢，不但能够把它拆下来扛着走，而且从加萨到希伯伦是一段60多公里的山路呢。
哇，非利士人看见三孙这种的能耐，他们还敢有什么行动啊？
刘文啊，你有没有发现、哎、三孙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惹祸或者是失败都有一个原因？
嗯，我看啊，那就是女人。
你说的对，非利士人也一定发现对付三孙的唯一的办法大概就是美人计了。我们看士师记的16章4到5节就可以知道。
后来三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宽哄三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。
听众朋友，1100舍客勒银子如果照今天的重量单位来算的话，就是13公斤左右。
时辰 啊，我记得约瑟当年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才值20舍客勒的银子，也就是说1100舍客勒银子足足可以买550个奴隶呢。
由此可见，这笔赏金对大利拉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了。
那么大利拉要怎么样才能叫三孙说出他力大无穷的原因呢？
我们继续念第6到第9节就知道了。
士师记第16章第6节到第9节，大利拉对三孙说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。三孙回答说，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，他就用绳子捆绑三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。妇人说，三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三孙就挣断绳子，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，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。
大利拉一次没有成功，他又尝试第二次，就是士师记的16章10节到12节所说的。
士师记16章第10节到第12节，大利拉对三孙说，你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现在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你。三孙回答说， 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大力拉就用新绳捆绑他，对他说，三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。三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，如挣断一条线一样。
接着大力拉又做了第三次的尝试。史诗记十六章十三、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大力拉对三孙说，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。三孙回答说，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。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，用橛子钉住，对他说，三孙呐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三孙从梦中醒来，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起都拔出来了。
石成
啊，
看起来这一回大力拉是把三孙的头发当作经线，和织布机上的纬线织在一块了耶。
不错，可是这也难不倒三孙。
不过我可真有一点担心呢，因为三孙已经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泄露秘密了呀。
事实的确如此。我们看《士师记》的十六章十五到十七节。
我来念《士师记》十六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。大力拉对三孙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三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
听众朋友，读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会以为啊，三孙所以力气大是因为他的头发。
可是我注意到三孙说的是，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。可见头发只不过是三孙做拿细耳人的记号，是他和神立约的标志。
不错，换句话说呢，使三孙有力气的是神自己，不是他的头发。当三孙违反了拿细耳的誓言，让一个女人把象征他从母腹就奉献给神的头发割掉的时候，他就是终止了奉献给神的生活，神就离开他，他也就不再有能力了。
嗯，我知道士师记十六章十八和十九节就是这么说的。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大力拉使三孙枕着他的膝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。于是大力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
接下来呢，第二十、二十一节里边，大力拉说，三孙呢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三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剜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沙，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
哎，石成 啊，
啊，
前面我们才说过三孙拆了加萨城门，一路扛到希伯伦去的事情。现在三孙重新回到加萨，却是被人挖掉了眼睛，用铜链锁着带进来的，这是多大的羞辱啊。
是，我们知道在当时推磨是一般女子所做的事情，而圣经说非利士人让三孙在监里推磨，这明明就是侮辱他嘛。刘文，你想三孙这个大力士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心里边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呀？
嗯，他一定是觉得无地自容，悔不当初。
事实上呢，三孙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损失，也使神的名受到了亵渎。因为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说，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， 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三孙交在我们的手中了。众人看见三孙，就赞美他们的神说，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、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
是啊，腓力士人用当时一般人的想法，认为他们能够抓到三孙，是表示他们的神大衮比三孙的神更有能力。
但是神的作为是这些个不认识他的腓力士人不能够测透的。我们念下去，士师记的16章25到27节。
士师记第16章第25到第27节，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，叫三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三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。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，三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腓力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三孙戏耍。
当三孙在这样的一个最羞辱最凄惨的境况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情，就是勇敢地回到神的面前求告神。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的16章28到30节。
士师记第16章第28节到第30节，三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三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腓力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三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
用力屈身的屈身这个字眼在原文里啊，也可以解释作推。
师承啊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三孙祷告了以后很可能是用力推那两根柱子啊？
是啊，从考古学家的发现，我们晓得腓力士人这次所聚集的神庙大概是中间有表演的场地，四周呢有看台的一个地方，整个屋子的平顶啊是用几根放在石墩上的柱子撑起来的。
这么说，三孙所抱着的那两根柱子很可能是两根最主要的柱子，他这么一推，柱子就从石墩挪开了，柱子一挪开，房顶没有支撑的东西就整个塌下来了。
不错，我们再念第31节。
士师记第16章第31节，三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，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在他父马挪亚的坟墓里。三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
听众朋友，三孙的一生从神的使者宣告他的出生，到他因为放纵情欲而玷污了他拿细尔人的身份，从他蒙召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士师，到他因为失去了奉献给神的记号而成为腓力士人的阶下囚，其中充满了戏剧性，也充满了人性的软弱。